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9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星期五说，在核武器迅速积累的过程当中，中国将会很快超过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核威胁。该官员还警告说，两国并没有避免沟通不畅的机制。负责监督中国核武库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副司令、美国空军中将托马斯·布西埃表示，中国的核能力的发展不再符合他们公开声称的希望是保持是最低的核威慑力的讲法。布西埃在一个的论坛上面说，将会有一个的点，一个交叉点，中国提出的威胁数量将会超过目前俄罗斯提出的威胁的数量。他说，这个决定不单止取决于北京储存的核弹头的数量，还取决于他们在作战当中部署的方式。布西埃说，他们相信在跟着来几年里面会有一个的交叉点。他补充说，与俄罗斯不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没有任何条约或者对话机制来到减轻任何误解或者是混淆。8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亚洲国家和伙伴国外长会晤的时候，对中国不断增长的核武库深表关注。基于卫星图像的智库报告说，中国似乎是正在建造几百个新的核导弹的发射井。华盛顿指责北京抵制核武器谈判。中国在运载这些弹头的导弹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亦都是美国关注的问题。布西埃说，中国去年测试的弹道导弹能力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中国国防部在星期六就一艘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和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炮舰星期五穿越台湾海峡提出抗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说，8月27号美国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海岸警卫队门罗号炮舰过航台湾海峡，并且公开炒作。他说，美方频频实施类似挑衅的行径，性质非常之恶劣，充分说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最大制造者。他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他还说，在美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当中，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进行了全程跟监警戒。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军舰第八次通过台湾海峡，亦都是上任之后首度由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同时通过台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五发表声明，通报了两艘美国军舰按照国际法通过了国际水域。这些舰只在台湾海峡的合法穿越，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美联社说，美军这类的演习被视为是向中国发出的警告。中国军队最近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中国一直声称在必要的时候将会通过武力攻占台湾。随着中国海警船日益频繁地在南中国海争议的岛屿附近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亦都加大了在亚洲海域的存在。这艘舰长127米的门罗炮舰是在8月中旬按照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部署到这个海域参与为期一个月的自由航行任务。在上个星期，门罗号炮舰与日本海警船麻生号在东中国海一起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训练。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海巡部门在5月份签署了一个合作的协议，双方将会依据协议规定在台海地区展开联合行动，行动范围涉及渔业资源管理和海上的日常巡逻行动等。如果有需要，美国海岸警卫队亦都将会在台湾停靠。中国对此提出谴责。中国网络监管机构国家网信办星期五在晚上宣布，对自媒体违规发布财经新闻内容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整顿。这是网信办一日之内发起的两项重大的整治行动。在星期五较早时候，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科技企业不得利用算法损害用户的利益，屏蔽信息、过度推荐、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专家说，这些针对科技企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算法功能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会对这些企业的发展模式和盈利规模带来巨大的冲击。 而就在当日晚上，国家网信办又发布被称为针对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而展开的专项整治行动。中国国家主要监管机构将敦促指导主要商业网站平台集中清理一些违规发布的财经类信息，依法依规严处一批问题严重的网站平台，封禁关停一批充当黑嘴敲诈勒索社会反应强烈的自媒体的账号。网信办的通知话，采取这项行动是有效压制财经类信息网上传播乱象，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网上的舆论的环境。中国最大的社媒平台微信、抖音、新浪微博和快手等公司星期六纷纷发表声明，说要按照网信办的要求，对各自旗下的自媒体账户违规发布的财经新闻进行清理整顿。据西藏人权观察组织消息，8月22号有200多名中国军人和9架军车进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温波镇，对温波寺的增舍和附近的民宅进行搜查，是拘捕50多人，其中有19名的僧人和大约40名村民，原因是他们私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官方没有提供拘捕这些人的正式理由，关押这些人的看守所不允许他们家人和朋友探视。搜查行动持续了两日，从8月22号持续到24号。据分析，这些人被捕的原因是当局怀疑他们在自己的手机上保存了西藏精神领袖的画像，或者将他的画像放在网上。伊朗高级官员指责美国非法威胁伊朗，说伊朗有权采取对等的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星期六指责说，美国总统拜登的讲话对伊朗构成非法威胁。拜登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的时候说，他在试图控制伊朗核计划的时候首先使用外交，但如果谈判失败，他会准备采取其他的选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亚地区去努力适应阿富汗的新现实。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人在阿富汗北方的邻国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一些国家欢迎他们，有些国家拒绝接受他们，有些让他们停留几个钟头加油，然后前往欧洲等地。几个中亚国家积极参加了美国20年前领导的推翻塔利班的运动，但塔利班近年来积极的外交努力令到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重新分析他们的忠诚，在当地拥有自身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俄罗斯亦都发挥了作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塔吉克斯坦是最欢迎阿富汗难民的一个国家，目前正与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合作，在两个与阿富汗接壤的省份建立难民营和其他设施，最多能够接纳10万名的难民。塔吉克斯坦政府同时准备迎接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 塔加斯坦總統拉克蒙話：恐怖組織正陸加強佢哋喺兩國邊境地區嘅陣地。烏茲別克斯坦嘅情況則完全唔同。當地政府話已經得到塔利班嘅保證，阿富汗人返回祖國之後唔會受到懲罰。已經有幾百人八月中旬之後被送返去阿富汗。塔什干就同時堅稱邊境係安全㗎。外交部發言人話，其駐喀布爾使館和駐馬扎里沙里夫的領事館都正常運作緊。烏茲別克斯坦同時都加緊幫助其他國家設立僑民，允許美國、德國、俄羅斯、瑞士、丹麥、波蘭、斯洛文尼亞和哈薩斯坦使用它的設施和空位，讓這些國家的飛機降落並飛越其領空，同時提供後勤的服務。外交部話，與外國夥伴有一個系統，讓佢哋從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中轉撤離佢哋嘅公民同埋阿富汗人。成千上萬嘅美國人同埋阿富汗人已經喺塔什干嘅兩個機場進行中轉，平均逗留6小時，不得離開中轉地區。塔什干有時允許中轉人員停留更耐，但不得離開機場。呢啲人可以獲得食品、飲水同埋醫療。官員對美國之音話，吉爾吉斯斯坦並不與阿富汗接壤，唔係太過擔心難民直接湧入。但是官員擔心，如果塔加斯坦擴大開放，可能會有更多阿富汗人抵達。有關機構負責人馬貝托娃說，吉爾吉斯斯坦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簽署國，有國際責任。官員說，比什海克將會延長阿富汗的學生簽證，對在吉爾吉斯斯坦上學和工作的人增加援助。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要求在阿富汗境內生活的哈薩克族人安全回國，但他們是阿富汗公民，將被要求通過法律的程序。托加耶夫同時允許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臨時將僱員轉到去哈薩克斯坦，遙控協調他們在阿富汗的活動。這幾個中亞國家的表現與2001年完全不同。當時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都讓美國駐軍推翻塔利班，其他國家提供協助，當時主要動機是有機會摧毀匿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等極端組織。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強烈批評烏茲別克斯坦對人權的侵犯，導致2005年失去了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基地。吉爾吉斯斯坦2014年取消了其夥伴關係，塔利班同時展開了積極的外交，尤其是與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但是華盛頓決定從阿富汗撤軍，令到中亞國家感到吃驚。塔什干和道尚別尤其提醒到訪的美國人說，並沒有美國人，阿富汗將會更加混亂。烏茲別克斯坦一名不再參與外交政策的高級官員說，我們多次告訴他們聽，離開阿富汗會增加麻煩，我們知道阿富汗人沒辦法自己管理國家，所以寧願接受現狀。地區領導人星期一通過視像會議參加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會議時同意整合反恐措施。烏茲別克斯坦不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國家，但亦都參加了會議。俄羅斯傳媒報道說，與會代表對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繼續在阿富汗強力存在深表擔憂。俄羅斯總統普京敦促與會國家拒絕接受阿富汗難民。普京說，我們不希望激進分子假扮成難民湧入，或者看到1990年和2000年代的重演。普京的干預並未有受到各方的歡迎，尤其是烏茲別克斯坦獨立觀察員秋迪羅夫抱怨說，俄羅斯正試圖控制烏茲別克斯坦，後者不是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問題分析員納茲爾說，莫斯科已經與塔利班同枕，又試圖用隔壁發生的事情恐嚇中亞。俄羅斯希望加強這個軍事陣營，吸收烏茲別克斯坦在當地擁有更多的基地。吉爾吉斯斯坦專家艾森居爾不認為塔利班對中亞構成直接威脅，但對其極端意識形態在當地的傳播表示擔心。他說，公眾和政府應該採取措施打擊極端主義的傳播，同族對幾個中亞國家來講都是一個問題。阿富汗北部就有幾百萬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人在那個時代生存。烏茲別克斯坦長期以來都尋求與阿富汗的烏茲別克人保持文化和社會經濟關係，同時避免觸怒阿富汗政府。塔什干對這些烏茲別克人的官方立場與對待中亞其他地區完全相同。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 伊爾加舍夫今年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話，阿富汗嘅烏茲別克人係呢個國家嘅公民，佢哋嘅國家有責任去照顧佢哋。但係烏茲別克學者托里波夫話，有啲烏茲別克難民被允許留低喺烏茲別克斯坦，其他人則被送翻去阿富汗。佢話之前烏茲別克斯坦從不接受難民，但烏茲別克斯坦嘅優先要務依然係國家嘅安全。領導幫助阿富汗烏茲別克人逃離塔利班倡議計劃嘅納茲爾希望睇到烏茲別克領導人做更多嘅事。佢問塔利班已經將烏茲別克語言從教育中移除，佢哋嘅身份同埋文化會產生啲乜嘢影響呢？納茲爾話：地區國家政府外交承認塔利班將係一個錯誤。佢話承認佢哋只會導致麻煩，佢哋冇辦法信守諾言，所以唔好相信佢哋。他們傳播意識形態已經傷害了我們，我們用外交可以令他們合法。其他中亞國家也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心理影響。想想塔利班會對年輕人產生什麼影響呢？他們正在摧毀烏茲別克的同胞，但是塔什干認為他們是合法，殘忍的塔利班掌權不會長久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就在中國公開表示支持塔利班幾個禮拜之後，該武裝組織就在阿富汗重新奪取政權。專家表示，鑑於中國過去和塔利班接觸的記錄，中國正在對阿富汗採取務實的態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利安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羅伯茨表示，中國是1990年代後期和塔利班接觸並且與之建立關係的少數國家之一。羅伯茨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通過他的親密盟友巴基斯坦政府在1998年左右啟動了這個進程。1999年中國外交部派代表團前往阿富汗會見阿富汗高級官員。2000年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會見了當時的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羅伯茨表示，在這些會面當中，雙方是找到了合作的機會。中國開始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提供電訊服務，並且開通了喀布爾以及是主要人口為穆斯林的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之間的航線。中國同阿富汗的雅罕走廊共享80公里的邊界。羅伯茨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要求塔利班盡其所能確保阿富汗境內沒有可能威脅中國的維吾爾武裝組織。他說塔利班或多或少地確保了從那個時候起組建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黨，亦都被稱為是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一小撮來自中國的維吾爾族叛亂人員受到牽制。巴基斯坦拉合爾管理科學大學教授卡拉爾表示，中國同阿富汗的關係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一直是務實以及是富有遠見。9.11之後，中國默許支持英美領導的推翻塔利班的攻勢，同時堅持認為這種報復必須要符合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必須在其中是發揮主導作用。新加坡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高級研究員、倫敦皇家聯合服務學院高級副研究員潘圖奇對美國之音說，當中國國有企業競標並且獲勝的時候，中國反塔利班的立場發生了變化。2007年中國公司是贏得了位於喀布爾東南大約40公里處的銅礦開廠權，合同價值達到28.3亿美元。潘圖奇表示，從該個時候起，北京逐漸變得更加開放，同時同阿富汗政府以及是塔利班打交道。中國繼續同雙方合作，等住係睇邊一個係佔上風。中國嘅策略講到底就係邊一個掌權就支持邊一個。潘圖奇指出，7月28日，王毅喺天津會見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包拉達爾嘅，引起咗好多嘅關注。不過在之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在7月16日和阿富汗總統加尼通過電話，表示持續支持阿富汗政府。 王毅在会见巴拉达尔之后强调说，塔利班将会同包括东伊在内的所有恐怖组织彻底决裂，并且予以坚决有效的打击，扫清障碍。东伊运曾经被指定为国际恐怖组织，虽然美国在去年11月将他们从恐怖分子名单当中删除，根据联合国今年6月的一份报告，特厥斯坦伊斯兰党这个是被广泛接受的东伊运的别名，拥有数百名的成员。据中国外交部表示，巴拉达尔在会见王毅的时候表示，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富汗领土从事对中国不利的活动。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以及国防生产委员会主席侯赛恩·赛尔德对美国之音说，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有两个对中国以及巴基斯坦都很重要的问题。他说，首先阿富汗的土地不应该被用来对付中国。赛尔德表示，其次当新政府以塔利班为代表正式接管喀布尔的时候，他们是否选择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还是有待观察。其中中巴经济走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京日本国际事务所高级研究员钱索里亚表示，长期以来对任何可能在新疆点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火焰的忧虑一直笼罩住中国的领导层。钱索里亚对美国之音说，同样不能够忘记或者忽视的就是，在美国是遭受到911恐怖袭击之后，长达20年的全球反恐运动使到中国有机会将压制新疆那些备受屈辱的维吾尔穆斯林列上国内议程。钱索里亚说，中国的担忧以及是利害关系可能会促使到他谨慎对待塔利班。与此同时，塔利班将会寻求利用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来摆脱自己在国际上的困境。而此外，他亦都希望看到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中国这三个关系能够在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上推动自己的地区议程。很明显，作为交换条件，北京肯定会要求塔利班在与新疆有关的问题上作出保证，而且中国会谋求无限制地获取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因为这个对一带一路是十分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据讲8月24号已经阅读了情报部门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有报道说，这份机密报告并没有对这个最早在中国发现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新成还是实验室泄漏的问题作出最终的结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表示，两名熟悉这个事项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星期二收到了这份报告，报告未有能够是对新冠病毒的起源作出结论。华盛顿邮报未有透露这两名官员的身份。拜登总统今年5月向美国情报机构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在90日内拿出一个可信的研究报告，确认这场祸及全球的疫情究竟源自中国一个实验室，还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表示，拜登总统下令情报部门展开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预计会在90日的期限到期的时候完成，但是向公众发表的非机密版本仍然是需要多少时日时间去完成，为什么有机密亦是非机密的版本。纽约伊萨卡的非盈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瑟姆就是这
样说。
拉瑟姆表示，对信息进行加密有多个的原因，最明显一个就是安全部门有渠道访问各种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他们不希望公众或者中国人知道这些。因此举个例来讲，他们可能可以访问来自病毒研究所的机密电子邮件， 他们可能可以访问中国疾控中心的电子邮件，他们都可以是访问医院的记录，以及是病毒研究所或者是医院的医疗事件讯息。因此这些可能是中国当局认为机密的讯息，但是实际上西方安全部门可以访问，因此这一类的讯息可能会被视为是加密。路透社星期二较早的时候引用三位政府官员以及一名熟悉相关调查的人士的讲话，由于中国政府的阻挠，他们不期待美国情报部门的这项90日的调查会得出坚实的结论。对此，病毒专家拉什姆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e...
拉什姆表示，他会很惊讶如果安全部门无法获得足够的讯息，他们可以访问美国的数据库以及美国的电子邮件，获得大量的讯息。这个当中包括被发送回美国的病毒的测序数据库以及是样本的数据库，其中包括储存在中国的数据库。但是有可能即使病毒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如果中国当局自己都不知道答案，这样我们就从中国当局的所有电子邮件以及数据库搜索当中，基本上会产生相同的答案，即是没有人知道病毒来自哪一度，所以这些调查没有得出结论的一种解释。中国政府一直以反对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为藉口，阻挠国际社会溯源的道理，并且抨击美国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采取任何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表示，美方一再声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出去的，但是事实上最应该调查的正正是美方自己。而在同一日，央视新闻表示，虽然美国的新增的新冠病例确诊人数仍然是不断地打破纪录，但是差的抗疫局面却是似乎丝毫无影响到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念头。人民日报表示，美国情报部门主导的所谓病毒溯源与科学无关，最早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自从2020年初以来已经导致了全球400万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3日表示，他们正在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并且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提供大流行初期的病例信息以及是原始数据。中国表示不会接受世界卫生组织下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并且指责美国向世卫组织的科学家施压。世卫组织则是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溯源调查被政治化或者是世卫组织向政治压力屈服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政府预计在未来几日里面会将情报部门最新调查报告的解密版本向公众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星期三8月25号重新开放了宁波舟山港的梅山码头，这个世界第三繁忙的货运港口，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因为一名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被关闭，重新开放稍稍缓解了在新冠疫情中陷于危机的全球运输业。然而专家警告说，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困境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由于全球供应链在疫情中已经处于中断的状态，运输危机导致的零售业成本飞涨、供货不足，恐怕让美国消费者在今年节日假期购物季中面临物价更高、选择更少的局面。中国在星期三重新开放宁波舟山港的梅山码头，宁波当局星期二晚间表示，将会从星期三上午开始取消限制。法新社星期三是这样报道的。这次关闭为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全球航运网增加了压力。在大流行中，西方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激增，为面临中国国内严格病毒控制的出口商带来了压力。法新社报道说，8月11号 梅山码头是一名工人感染了德尔塔变种新冠病毒之后关闭，该码头约占宁波港货柜商吞吐量的四分之一，该码头实际恢复可能会更早。据彭博新闻报道，梅山码头八月十八号以来已经恢复部分船舶运营，航运数据显示至少有五艘货柜船过去几日在宁波梅山码头停靠之后离开了那里。美国多间传媒报道，航运公司预计长达一年半的新冠疫情加上最近德尔塔变种病毒的肆虐，全球运输困境将会继续，这样会大大增加了运输货物的成本，并可能增加消费者价格的上涨压力。 CNN 说，美国商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公司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怎样按时向客户提供商品和产品，很多延误都是同新冠病毒大流行相关的，货车司机和仓储空间的短缺，美国消费者的重大转变，更多花钱购买商品而不是去旅行和娱乐，以及全球港口和工厂都是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持续停工等等。该会负责供应链的副会长约翰·德雷克在一份写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中说，不幸的是我们预计这些延误将会持续到2022年。德雷克写到，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灵丹妙药，但是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让大众重返工作岗位和缓解货品流通樽颈的配套政策来提供帮助。 CNN 援引南加州海洋交易所上个礼拜一份报告指出，大约有36艘货柜船停泊在洛杉矶和长滩的双轮港口。 CNN 说，这个是自2月份以来的最高数字。海洋交易所表示，通常情况之下停泊的货柜船只有一艘或者是没有的。总部在纽约的玩具协会对美国之音说，供应链中断对包括玩具在内的每个消费类别的商品都是灾难性的。玩具公司正在遭受上涨幅度达到3倍到7倍的运费和一系列的惊人的额外费用。玩具协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而这个还是能够找到货柜箱和空间的情况，很多公司根本就找不到。福布斯杂志引述玩具制造商的话，说他们为40英尺的货柜箱收取$20,000到$25,000的费用，而以前的成本只是为$3,000到$4,000。玩具协会说，几百间仍然在从大流行病中恢复的中小型企业寄望于年底的假期购物季节，但他们的产品可能没办法按时到达，或者最终成本可能是不可以接受的。由于美国港口铁路站和货车运输公司的积压，即使支付了飙升的货柜箱成本，仍然不能够保证玩具商品按时交付。即使你支付了这些疯狂的$20,000、$25,000的价格，还是会对你延迟的。福布斯引述MGA Entertainment 的首席執行官艾薩克·拉里安的話說，一旦到了這裡，沒有貨車司機、沒有底盤來到放置貨櫃箱，拉里安說所有可能出錯的事情都會同時出錯了。玩具協會說，最終消費者不單止會毫無疑問地不公平地看到價格上漲，他們甚至可能冇辦法喺未來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內揾到佢哋正在尋找緊嘅產品。該協會話，喺政府實施方案為消費者嘅更大利益同埋經濟去解決呢一個運輸同物流噩夢之前，對於努力喺假日購物季節及時將產品上架嘅公司嚟講，呢個將為一場艱苦嘅戰鬥。玩具協會呼籲美國各級政府，讓我們的領導層知道這些供應鏈中斷正在威脅玩具行業及對美國經濟每年$972億的影響。該協會鼓勵家長和其他送禮者盡早購買他們的需要的玩具，以免在這個假期失望。如果他們等得太久或者希望等待促銷，他們可能沒辦法找到他們小孩子期盼的玩具。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執行主任艾拉萊恩·戈爾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們最擔心消費者保護問題，我的工作是要確保消費者得到保護，確保閱讀了交易合約細則，確保將會收到物品，確保付款之後有全額退款保證，這些是我建議消費者在購買任何東西時候要做的事情。 萊恩戈爾德話：特別係任何必須從海外運過嚟嘅嘢，因為會有運輸問題，會有係唔係收得到嘅問題，因此當購物時你需要首先保護好自己。但佢唔認為呢個係一場危機，我將佢睇成一個機會。大家需要記住，即使我哋生活喺一個緊密相連嘅世界，並非一切都能夠立即嚟到嘅。萊恩戈爾德話。以上是美國新聞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隨著德爾塔變體病毒在中國擴散，中國再次將病毒的源頭和美國軍方聯繫起來，毫無根據地提出新冠病毒可能來自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中國政府控制的社交媒體上甚至放出古怪和聳人聽聞的謠言，說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承認是新冠病毒美國的新聞武器。這樣德特里克堡實驗室到底從事什麼研究呢？新冠病毒是不是具有作為生化武器的條件呢？以及國際社會要怎樣來到監督履行生物武器公約呢？奧巴馬政府負責核化學和生物防御項目的國防部助理部長安德魯·韋伯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對這些問題做出了確實的回應，他駁斥了中國的陰謀論毫無事實根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自從世界衛生組織7月提出對新冠起源進行第二輪調查以來，中國重申煽動新冠病毒來自美軍德特里克堡實驗室的陰謀論，要求世衛組織調查德特里克堡實驗室。陰謀論稱德特里克堡在2019年7月暫時關閉檢查是新冠大規模擴散的前奏。韋伯說這些是一個欺騙性的指控，沒有任何一方包括剛剛拒絕了這個請求的世衛組織在內，沒有人相信有任何證據表明這種可怕的冠狀病毒大流行始於美國馬里蘭州，並沒有任何絲毫證據支持這個理論。他們都知道它是從哪裡開始，而且他們正試圖更多地了解它是如何在中國開始的。韋伯又說德特里克堡是美國國防部生物防禦設施的所在地，是一個實驗室，從事開發疫苗治療和診斷研究，暫時關閉是因為美國的疾病控制中心在檢查期間發現德特里克堡實驗室處理廢棄物件的系統之中有一些積水問題，需要停工幾個月。近來中國政府控制的社交媒體正在流行一份文件，說得到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2020年7月在西點軍校的內部講話，稱蓬佩奧承認新冠是美國的生物武器。據華盛頓時報報導，蓬佩奧駁斥說這些是一份假文件。韋伯說這些簡直是荒唐，這些跟他之前在這個問題上面的講法是矛盾，並不是說他同意他以前的所有的言論，他亦都完全不相信這些是中國政府研發的生物武器，雖然他曾經多次這樣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質問，而運弄罩的德特里克堡和美國在全球的200多個實驗室隱瞞了什麼呢？中國官方人民網和環球網發表文章指稱，1943年至1969年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軍進攻性和防禦性生物戰研究的中心，以此引射美國仍然在研發生物武器。韋伯嚴正表示絕對沒有的。李克松總統在1969年結束了美國的生物武器項目，之後他們發起了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約談判，完全禁止研究和儲備生物武器。自從1969年以來，他們並沒有研發任何的生物武器。無論是否有人相信這些陰謀論，搞清楚新冠病毒是不是可以作為一種好的生物武器是很重要的。目前在美國智庫戰略風險理事會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韋伯分析說，用於生物武器的病原體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第一，要容易得到，他說新冠很容易得到手的，可以從患者身上拿到新冠病毒的樣本，而且還有很多同病毒以及他所有變體的基因序列相關的訊息都是公開可用的。第二，容易生產，韋伯說新冠病毒的培養雖然不能夠說但是很容易，但已經有出版物 介紹了新冠病毒的培育的方式，所以這些也不是非常困難的事，而且你也不需要大量培養，因為它在人群之中的傳播性很強。第三，在大氣之中穩定，新冠在室內它的氣溶膠形態很穩定，在室外就沒有那麼穩定，但環境耐受性是非法開發生物武器和違反生物武器公約的國家所尋求的一個目標。第四就是人傳人，不過偉伯指出，亦都有一些人認為理想的生物武器不應該在人與人之間輕易傳播，因為這樣一來它有很可能會返回到最初釋放它的人群身上。偉伯又說，新冠病毒不是這樣的，他們已經看到它是非常容易傳播，很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第五，感染之後發病率高，新冠感染者之中可以是高達 40% 的感染者是無症狀的感染，另外18到24之間的人大部分是輕狀的感染者，而軍隊裏面大多是這樣的年輕人。米伯又說，新冠死亡率大約是 1%， 所以對一個生物武器來說，這個百分比不是那麼高，如果生物武器的用意是要殺害很多的人的話，但是可能有改造病毒的辦法令到它更加致命。另外，使用生物武器的人能够保护自己。韦伯又指出，当新冠开始爆发的时候，美国并没有预防这种病毒的疫苗，不过他说感谢他们拥有惊人的科学力量，他们目前开发出了三种正是使用的疫苗。韦伯指出，虽然新冠并没有好像伊波拉或者天花和炭疽病那么吓人，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新冠给了民众造成的可怕的灾难。他说新冠传染性极强，他从中国扩散到世界各地的速度令人震惊，甚至在施打疫苗的国家继续传播。米伯警告说，新冠病毒虽然并没有满足作为生物武器的所有的条件，但有潜在的可能性。他又说，他认为新冠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或者好像北韩这样的研发生物武器的国家利用，当然那些是违法的，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的所能制止将新冠开发成生物武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前苏联、英国、日本和加拿大曾经有生物武器项目，不过早已经终止了，但是还有一些国家涉嫌继续研发生物武器。1973年有183个国家在生物武器公约上面签字，但是之后这项公约被多次违反。韦伯说，包括前苏联等违反公约的行为遭受到曝光，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揭露那些潜在的非法秘密生物武器项目，并且关闭这些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富裕规划，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要求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重大修正，亦都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转向。共同富裕会不会最终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呢？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杀富济贫式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呢？以成经公资料的中国民营资本还有多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呢？这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仍然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但是区别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优待前者歧视后者的制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断的约谈具有垄断苗头的大型私有企业，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倒的同时，大型国有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和本溪钢铁公司强强联合创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钢生产联合集团。托列多大学 榮休經濟學教授張欣認為，優待國企歧視私企的經濟發展計劃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的衝擊。
如果一方面是強調共有自衛主體做大做強國企合作化是方向，當官企業那就是一個朝就是毛的那個方向去做，還是比如說我们现在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啊，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啊，企业要以企业家来管等等。
张欣说，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在费城制宪大会上，维吉尼亚州的代表提出一个15点计划，专门讨论美国的政府体制。这项计划呼吁建立一个国家政府，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三权分立。大会代表对国家和最高等词汇的意思展开激烈辩论。有些代表担心强大的中央政府会削弱各州的权力，但是最后建立国家政府的提案仲是获得批准。代表从6月1号开始讨论国家行政首脑的议题，维吉尼亚州提出的计划认为美国的行政首脑应该由国家立法机构来挑选，他的职责是落实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任期若干年，领取少量酬劳。上述几点奠定了辩论的基础。代表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确定了国家行政首脑的具体权力和职能。在国家行政首脑的问题上，参加费城制宪大会的每一位代表好像都有话要讲。很显然他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君主出现。虽然很多人对一人执政充满信心，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要求三人执政。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主张一人执政，理由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需要精力过人，而且要有迅速决策的能力，因此最好由一个人来担任。维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强烈反对，他认为一人执政是君主制的胚胎。特拉亚州的约翰·迪金森表示，他并不排斥一个由国王领导的政府，皇权统治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之一。但是他同时指出，在美国国王行不通，围绕国家领袖的地位和职能的辩论进行了很长时间。与会代表最后投票表决，对于一人执政的提案，7个州支持，3个州反对。在讨论过程中，任期长短和是否允许竞选连任的问题亦被提出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任期不能够太短，他指出如果总统任期只有1年或者2年的话，那过了没多久，美国就会有很多位前总统，他们会争权夺利，不利于国家和平。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张总统可以多次当选，他提出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总统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有权利多次选择同一个人担任总统。与会代表还讨论了另外2个相关问题，一个是任期3年可以重复当选，另外一个是任期7年只有1届。投票表决的结果是5个州的代表支持7年1届的任期，4个州的代表反对。这个问题在制宪大会后来的辩论中又被提出来，最后决定总统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 讨论了总统职务的设计和任期，跟着下来自然是总统的产生。这个是最棘手的问题，与会代表就此反复辩论和表决。詹姆斯威尔逊提议总统由人民的特别代表选举产生，这些代表叫做选举人，按地区分配。有些代表反对这个提案，理由是普通民众掌握的信息不足以使他们推举出优秀的选举人，因此这种制度很难推行，而且耗资巨大。另外一名代表提议总统由州长选举产生，人口越多州长手里面的选票就越多，没人支持这项提议，特别是人口少的州。还有人提议总统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斯听到这个提议之后大惊失色，他说人民哪里搞得明这些事，少数不老实的人轻而易举的就能够蒙蔽人民，由人民直接选举是选择总统的最坏的方法。制宪大会代表最初投票决定由国会任命总统，然后又改变主意，决定由州议会任命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选总统。这个决议后来又被推翻。会议代表就这个议题先后投票60次，最后还是决定总统应该由州议会提名的选举人推选产生。有人提出如果总统做了坏事怎样才能够罢免他呢？与会代表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有道理，因此必须设置弹劾总统的程序，一旦认定总统有罪就可以赶他落台。宾夕凡尼亚州的州长格瓦诺莫里斯主张设置弹劾机制，因为总统可能会受到更强大势力的影响而背弃人民对他的信任。与会代表因此批准了一项提案，提案规定总统一旦被认定犯有行贿、受贿、叛国或者其他重大罪行就必须下台。关于总统职能的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国会决定的否决权，与会代表都不愿意给总统享有否决立法的终极权力，但是又觉得总统应该在立法程序中有发言权，否则的话总统一职就没什么意思了，而国会就有独裁的权力。詹姆斯麦迪逊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总统应该有权否决立法，但是如果国会大多数成员再次投票通过，国会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大会最后的文件中列举了总统一职更多的细节，比如说美国总统必须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宪法生效时已经是美国公民，美国总统必须在美国生活了至少14年，年纪要在35岁以上，美国总统领取工资，但是工资数额在他任期内不得改变，美国总统是三军统帅，美国总统要定期向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文件中还规定了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誓言，200多年来每隔4年当选的总统就会郑重宣告，我谨庄严宣誓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去他们的朋友 Frank 屋企参加新年派对。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ead 以及 Happening。
Gosh, there is hardly anyone here, 李华. This party's really dead.
Larry.这里明明个个人都好地地的， 你点解话 the party is dead?
Well, because there aren't very many people here, there isn't much conversation and laughter. When a party isn't lively, we say it's dead. And this party is dead.
哦，你系话呢个 party 唔够热闹，冇乜生气。而家时间都系早啫，或者等阵就会人多噶啦。
I hope so. Speaking of places being dead today, I went into work for a little bit to get some things from my desk. There was no one in the office. It was completely dead.
咁当然啦，今日系除夕，冇咩人会去办公室噶。
I guess the college campus must be dead now too.
唔单止系今日，期中考试之后，学生都翻屋企过年。The campus has been dead for 2 weeks.
So, Li Hua, do you mind being on campus when it's dead like it is now?
的确有啲孤单，不过人少都有人少嘅好处噶。譬如图书馆里边就特别安静啦。
Oh, I bet the library is completely dead. I mean, who would be studying over the break?
就系我啦。不过你讲得冇错，校园里边的确冇咩人，但系停车又好方便噃。
I know what you mean about the convenience. This year, I made sure to do my Christmas shopping at a time when the shopping mall was really dead.
圣诞购物季节，铺头里边周围都系人。
I went early on Tuesday and Wednesday morning. Since most people work those times, it was pretty dead at the mall.
呢个真系个好办法，可以避开购物嘅人群，唔使同人逼嚟逼去。
That's right, Li Hua. Hey, look, the party isn't so dead anymore. Some more people have shown up, and the music has started.
Mm-hmm. The party isn't dead at all. 你想唔想去跳舞啊？
Sure, I'd love to dance, Li Hua. Now the party is really happening.
如果我冇估错 ，happening 系 dead 嘅相反呢？
You are right, Li Hua. It is the opposite of a dead party.A happening, H-A-P-P-E-N-I-N-G party, is one that is lively and exciting, and where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are happening.
是啊，好似忽然间热闹起来咁嘅。
Frank has done a good job. It is because of parties like this that I love the holidays.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are such happening times of the year.
新年圣诞的确热闹，大家都同亲朋好友喺一齐。不过我都好中意春天同埋夏天。
Why do you like spring and summer, Li Hua?
就是因为放春假同埋暑假，我都可以去外边咯。Visit some more happening places.
I can't imagine a more happening place than New York City. I mean, here in New York,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going on.
纽约的确好热闹，但系美国仲有其他热闹嘅地方噶。
I suppose that is true. I've heard San Francisco has a very happening art scene.
我真系好想去旧金山睇下，仲有我特别中意美国嘅布鲁斯音乐。所以好想去孟菲斯。
I don't know, Li Hua. I visited Memphis once,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a very happening place. But then again, I'm not a fan of blues music.
猫王嘅雅园就喺孟菲斯，我一直想去睇睇。我谂佢当年喺雅园一定开过好多热闹嘅 party 啦。
Elvis was famous for his wild parties. Look, the party is really happening now.
Come on, Larry, 我哋去跳舞啦！咁热闹嘅 party， 我唔想企喺呢度啊！Let's go have some fun.
Okay, Li Hua. Now this is my idea of a happening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dead， 系指了无生气；而另一个咧就系 happening， 指非常热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